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还有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本周的餐饮周报要继续带给大家国外的疫情，疫情的变化速度实在太快了哦。上个礼拜二10月27号我们录完音，上礼拜三呢，法国、德国就宣布了封城措施哦。那这个礼拜英国也跟进，将实施封锁，这代表餐厅、酒吧、咖啡馆等等非必要营业场所将再度关闭哦。餐饮店家的生意真的做不下去。那许多人在今年年初预测秋冬将发生第二波疫情哦，那果然现在欧美国家正在面对哦，也幸好台湾还没有发生，那请我们全体人民继续守住。本周有哪些餐饮新闻呢？一起来听听。首先，欧洲第二波疫情告急，法国、德国、英国相继宣布封城。根据 BBC 的报道，欧洲新冠疫情第二波高峰压境，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十月最后一周每日病死人数比一周前增加40%。法国、德国两大经济体就决定重启全国封锁隔离措施。英国首相的 Boris Johnson 也宣布，他将从本周四11月5号起，在英格兰地区实施四个星期到12月2日为止的全面封锁措施。法国宣布从10月30号开始全民居家隔离，除非必须上班或医疗原因，出门必须先填表陈述理由哦，禁止一切社交聚会。那政府还敦促雇主让员工尽量一周五天都在家工作，那非必要商业场所像餐厅、酒吧等等必须关闭。那其实今年9月底和10月初马赛跟巴黎的酒吧就已经关闭过两周，那当时巴黎的餐厅和小酒馆其实还能营业哦，但是必须遵守卫生措施，包括登记客人联络资讯，并且在晚间10点关门哦。但是法国疫情持续升高，官方统计显示，法国每日新冠病死人数达到4月份以来最高峰，超过240人，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3.6 万哦，导致法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全面性的封锁措施。那崇尚个人自由的法国人当然难以接受啦。我看我的朋友在脸书上面的 po 文，法式甜点学的作者陈颖，他在脸书上面 po 说，10月29号，就10月28号，法国宣布封锁，10月29号就出现巴黎街头就出现一群高喊马克宏下台，跟不要害怕封城政策的抗议者哦。那还有露天酒吧呢，出现了公然群聚和不遵守社交距离的大众哦。那后来警方就出动了催泪瓦斯哦。那陈颖其实他继续在他个人脸书上面有 po 一些法国因为封城出现的一些乱象啊，其实还蛮有趣的。比如说有人惊叹哦，哇，路上都是人，然后就有人说，那因为你也出门了，你也在路上，所以你才看到路上都是人哦。那或者是巴黎留学生的群组里面都陆续出现说，啊，我家的邻居一直在开趴，一直在开趴。还有就是到底什么是非必要商店呢？比如说就有书店老板，他去买干洗手啊、口罩啊这些物资，然后把它锁在柜子里，他说我也有这些必要物资，所以我不用关门。这样我觉得真的很有创意啦。但是也因为这样子非常担心法国跟欧洲的疫情哦，感觉这样子其实是真的没完没了的，与病毒共存这样子的方式真的行得通吗？那其实欧洲除了法国以外，也有不少国家都爆发了民众反对封锁隔离的游行示威哦，德国、英国也都有出现哦。那德国是从12月2号开始哦，在全国范围实施部分封锁隔离，直到月底哦。健身房、影剧院、餐馆和酒吧都关闭，但允许外卖。学校和幼儿园不关门。社交接触规定不能超过两户人家，最多10人。旅游暂停哦。那德国有一个福利政策，小企业和自雇职业者因此蒙受损失的话，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偿。那金额不能超过去年11月收入 75%。那英国呢，是最新加入隔离措施的国家哦，从本周四11月5号开始，英格兰地区实施四个星期的全面封锁措施哦。他们希望在10月2号可以结束哦，让大家准备可以过圣诞哦，但是今年真的有办法过圣诞吗？那封锁期间，所有餐馆、酒吧、健身房、非必需商店一律关闭，大学、学校、超市等等场所仍然继续开放。 酒吧餐馆关闭，但是允许外卖服务，所有非必要的旅行和假期都不允许，包括在英国国内以及出国旅行都不允许。那目前英国每天新增感染病例平均20,000以上，总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100,000了，死亡人数超过46,000人，所以也是相当严重。那英国也是第九个突破总确诊人数100,000人的国家。那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程度不一的限制措施，意大利制定了新的措施，为期一个月，所有餐馆酒吧下午6点必须关门，但可以继续外卖，健身房游泳池饮居运动关门，但是博物馆画廊展馆可以继续开放，禁止群体聚集的婚礼洗礼和葬礼仪式。西班牙政府在上个月25号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开始实施全国宵禁，除了加那利群岛之外，其他地区的民众晚上11点到次日早上6点必须待在家里，不得出门。那捷克共和国是目前欧洲每10万人感染率最高的国家，2周内每10万人有1448人感染。政府已经实施部分封锁措施，也是一样，关闭餐馆、酒吧、舞厅，禁止公共场所饮酒，禁止6人以上聚集，公共交通场所必须戴口罩，大学宿舍暂时关闭，学校进行线上教学。那荷兰呢，实施4个礼拜的部分封锁，也是一样，酒吧、餐馆、咖啡馆从10月14号晚上开始关闭，仅允许外卖服务。夜间8点之后，杂货店被禁止销售酒精饮品，但是学校不停课，人们是在家工作，那公共交通维持最基本的服务。好，听了以上一长串，欧洲疫情为什么又开始大爆发呢？主要是因为在前一阵子进入夏天的时候，各地的防疫措施陆续开始松绑，非生活必须商店啊、餐馆啊、酒吧重新营业，旅行业开始恢复了。那结果到了8月份，感染跟死亡病例数就重新上升，9月过后上升的趋势明显加快，而且一些躲过上一次高峰袭击的国家，比如说捷克和波兰，这次也没有幸免。整个欧洲大陆其实都出现令人警惕的感染率。那欧洲人大概还在盘算今年圣诞节要怎么过啊，可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预计今年圣诞将大不同于寻常。是说大家今年还有心情庆祝圣诞吗？日子是还是要过没错啦，但是希望真的在疫情中的人们不要再拿个人自由当挡箭牌，真的可以认真严肃面对这件事情，先约束自己，如果你不先约束自己，就没办法享受真正的自由。意大利名厨 Massimo Bottura 致意大利总理公开信，呼吁意大利政府救救餐饮业。继续疫情相关新闻，根据 Food and Wine Gazette 的报道，世界知名的意大利主厨，曾经2度拿下世界第一的 Massimo Bottura 致一封公开信给意大利总理孔蒂，希望意大利政府积极采取5项措施，以免意大利餐饮业发生不可挽回的惨剧。他担心政府如果再不积极介入，意大利全国将有大量餐厅倒闭，并且使意大利文化丧失重要的支柱，也就是美食。那 Massimo Bottura 呼吁政府针对餐厅实施以下5项措施。首先，餐厅营业时间可以延长到晚间11点。餐厅需要增加营收与资金的流动性。餐厅需要员工失业补助，直到欧洲观光旅游复苏。餐厅需要获得2021年度的所得税减免，以及餐厅的营业税必须降到 4%。Massimo 主厨在信中不断强调餐厅之于意大利的重要性。他提到餐厅可比职人，可以创造文化，可以担任农业的大使，可以促进美食旅游，训练人才。那餐饮业呢，和艺术、建筑、设计等等同样都构成意大利的身份认同。他还说在 Modena 也就是他的餐厅 Osteria Francescana 的所在地，光是过去5年就创造出80间旅社，因为全世界的人都会飞来 Modena 吃他的餐厅，那就有很多人在当地开民宿啦、开旅社啦等等了。那这些来吃他餐厅的人呢，还会进一步去探索当地的农牧渔业啊，还有当地的职人技艺啊等等的。那么话锋一转，Massimo 就说现在餐厅面临巨大的危机，很少有餐厅具备足够的资金流动性， 而当餐厅遵守政府规定，在三月的时候跟着关门歇业哦，丧失了营收。那在三个月后哦，又因应政府的规定哦，重启营业，而且为了符合卫生的要求哦，花了更多钱购买口罩、酒精、温度计、空气滤清器等等哦，也为员工做检测，还要设置不同的出入口啊，拉开社交距离啊，把座位拉开啊等等的。他说这些都是对于餐厅沉重的负担哦，餐厅已经要撑不下去了。那他站出来呼吁政府给予餐饮业者勇气跟梦想哦，才能让餐饮业者不再感觉孤单哦。那以 Massimo 的身份地位哦，他出来说这番话是应该的哦，舍他其谁。但你不禁要想哦，如果连世界知名的林英有更多资源的 Osteria Francescana 哦，都感觉辛苦，那其他独立餐厅该怎么办？那就像我们先前餐饮周报有讲过，纽约米其林三星餐厅 Le Bernardin 哦，他们既办了线上募款，又从美国政府拿了$5,000,000的纾困金哦。那他们有办法得到这些资源，那还是在面对媒体，当然他们还是一副很苦情的形象哦。那其他餐厅呢？到底疫情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哦？可是我觉得，现在发生的这一连串影响哦，真的餐饮业的生态正在洗牌哦。你真的不知道目前我们认为的这些赫赫有名的餐厅哦，这些已经有很有成就的主厨哦，他们能不能撑过疫情哦？如果说连他们都撑不过的话，那一些小型的独立餐厅该怎么办呢？哦，我们真的习以为常的这些领先业界的领导者哦，他们可能真的自身难保哦，很难继续持盈保泰。第三则新闻，我们要把镜头转到东京。日本主厨多角经营 ，Dan 与 Florilege 合作开新餐厅。Lashim 的主厨高田裕介到餐厅做餐厅顾问哦，到东京做餐厅顾问哦。那日本几位知名主厨哦，最近有新动作、哦。亚洲五十最佳餐厅的常胜军 Dan 跟 Florilege 合开了一间串串餐厅哦，叫做 Dan Kushi Flori。那今年亚洲第十名的大阪餐厅 Lashim 主厨高田裕介到东京将为即将开幕的新餐厅 The Upper 设计菜单。Dan Kushi Flori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趣，对不对？那其实你看到那个字哦，你就会知道它是把 Dan 跟 Florilege 两间餐厅的名字拼在一起哦，中间插入了 Kushi 这个字。那 Kushi 在日文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串的意思哦。所以我开头说他开了一间串串餐厅。那串串在日本是什么呢？你可以想到串烧啦，你可以想到炸串啦。那这个餐厅的概念是怎么诞生的呢？其实是有一天哦，Dan 的主厨昌谷川在佑跟 Florilege 的主厨川守宽康一起去钓鱼。他们其实很喜欢在晚上去钓鱼哦。某天他们在夜钓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点子哦，我们来一起开一间摩登的串串餐厅怎么样？哦，那他们要合作的消息呢，是在今年六月底公布的哦，在 IG 上面 po 了一张两人一起钓鱼的照片哦，说我们今年要一起在表参道开店啦，引起很多人的讨论。那大家也都在猜他们两个到底要卖什么样的料理呢？那餐厅已经在9月30号开幕了哦。根据 The Japan Times 的报道哦，你走进餐厅的第一印象哦，其实就很像 Florilege。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在东京的 Florilege 哦？它是一个么字形的吧台，中间是开放式的厨房哦。那其实这样的设计呢，也很像 Florilege 在台北的姐妹店 Logi 哦。Logi 是一个 L 型的吧台，中间是开放式的厨房。那回到 Dan Kushi Flori 呢，它也是类似的设计哦，而他们的吧台呢是可以坐16个人哦。那看照片呢，它的风格是比较偏向日式一点哦。那长谷川主厨跟川守主厨呢，其实不实际在餐厅里面做菜，负责烹饪的是年轻主厨 Yuji Morita。 那菜单呢是开出了8道菜的 tasting menu 哦。那有哪些菜色呢？哦，包括法式血肠啊，裹上了面包粉后油炸、哦、搭配了渍苹果片和和风芥末、哦、或者炭烤的秋刀鱼丸子跟鸡肝酱、盐昆布粉和柠檬粉哦。那还有一道呢是茄子哦，它先清蒸去了皮、哦、然后再串在竹签上，装饰了紫色的茄子皮哦。那以主菜来说，它有一道鸽子哦， 他把鸽子的胸肉和腿肉哦夹在甜虾肉里面，就是用甜虾肉夹鸽子的腿肉和胸肉，然后做成像三明治一样哦，串在竹签上。那他搭配了旁边有鸽子的干酱哦，还有手工意大利面，还有鸽子的高汤哦。所以在这个 Dan Kushik Folio， 有趣的是竹签未必是拿来调理的工具哦，未必就是要做成串烧或是炸串什么的。那在这里虽然每一道菜都有竹签，但有些只是作为摆盘哦，或者就是把食物串在一起哦，也就是说他希望可以跳脱大家对于这个串这样子调理方式的想象哦，他的调理手法是更复杂多元的，但是它每道菜都让你联想到串烧或者是炸串。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日本人才更有感觉的趣味哦。那另外呢，长谷川主厨跟川守主厨的好朋友哦，大阪的 Lashim 餐厅的主厨高田裕介哦，那最近在东京也有新企划了，最近他都待在东京哦，为丸之内的新餐厅 The Upper 设计菜单。那这个餐厅的设定呢是比较轻松啦，在商业大楼聚集的丸之内哦，所以这个设定呢是比较属于商业聚餐哦。那它午餐的菜单其实就很简单哦，沙拉、鱼或肉的主菜啊，然后石谷米或面包作为主食，还有甜点哦。那晚间就是套餐比较长一点。那高田主厨因为出生自九州的安美大岛啊，你就可以看到菜单上有他精选的安美岛的猪肉哦，还有安美岛猪肉做成的卤肉饭哦，日本主厨真的很疯卤肉饭哦。那并且还有一个大主轴是炭烤的肉类哦，除了安美岛猪，还有日本国产的和牛哦，天草雉鸡等等哦。The Upper 是将在本周11月5号开幕哦。那日本的疫情虽然不像欧美那么严峻哦，但也一直没有平息，目前每日新增病例还是有将近800位左右哦。那根据我的侧面了解哦，包括一些日本的主厨啊，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啊，其实日本的餐饮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哦。那以观光客为主的 fine dining 餐厅呢，业绩也是下滑颇多，所以日本主厨必须思考如何多角化经营哦，开一些比较轻松的、哦、能够融入社区的餐厅哦。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例子出现哦。那我不知道高田主厨去帮东京的餐厅做顾问是不是属于这样子的类型哦。那至于这个长谷川主厨跟川守主厨他们开的这一家 Dan Kushik Folio， 其实他们很早之前就有这样子的 idea 了啦，也未必是因为疫情想要多角化经营哦。不过确实现在他们刚好遇到这个疫情，然后这间餐厅的设定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针对日本客人的，那也确实是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可以增加 营收的方式哦。最后我们要把镜头转回台湾哦，来看看若的新菜单哦。若在十月底的时候推出了2020年的秋季菜单，这一季的菜单主题叫做汉方哦，我觉得非常有趣哦。那到底什么是汉方呢？其实江正成主厨这一季哦，他的概念是他想要进一步再提升台湾味这样子的概念哦。他认为在地食材跟在地小吃其实都已经差不多玩得很够了，他觉得台湾味下一步可以怎么样呢？应该是进一步去讲台湾味是什么样的行为文化知识哦，是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哦。那他在规划秋季菜单的时候就想到，诶，其实汉方哦，秋天要吃补，秋补这个概念哦，其实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哦，他认为是台湾味的一部分哦，所以他就用汉方作为一个切点来切入哦。那他也举过他看过的一本书啊，叫做《宋宴》哦，提到了这个宋朝的美食。那其中有好多食材或是风味的组合是现代人觉得哎好有趣哦，耳目一新的。所以他就开始联想哦，关于秋天哦，在秋补的理论之中哦，为什么我们要在秋天吃这些食物呢？他就发现其实这些当令养生的饮食是我们特有的组合方式，而且是法国菜里没有的观点。所以从法国菜来看，这些组合非常有趣啊。那他就用法国菜的方式哦，但是是基于这个汉方的理论哦， 来烹制出今年这秋季这一季非常精彩的菜色，非常喜欢。那还有一个重点是今年他们同时推出了 soup pairing、哦、是汤佐餐、哦、不是酒佐餐也不是茶佐餐，而是汤佐餐、哦、那这个在台湾是首见啦、哦、我觉得超好的主意啊，因为我们就很喜欢喝汤不是吗、哦、尤其现在天气变凉了、哦、开始想吃火锅了、哦、那你真的就想喝汤的心真的是蠢蠢欲动、哦、而且真的我觉得我们就很爱喝汤跟吃火锅啊，连夏天都可以去吃麻辣锅对不对，那就若就抓住这一点哦，做了一系列汤佐餐哦。那概念呢，其实和酒搭餐、茶搭餐类似，就是说他想要用汤来补强一道菜欠缺的滋味或者香气哦，或者是加深一道菜的风味共鸣。可是用汤的形式来呈现，我觉得哎，又更对我们的胃哦。那举一个例子哦，比如说他今年有一道菜哦，是用宜兰的石鲟。还有海胆、乌鱼子做成的一道这个蒸蛋哦，那它搭配的汤呢，其实是一道柠檬炖陈皮哦。那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有点像你吃大闸蟹要配姜茶那样子的感觉哦，喝起来热热、暖暖、甜甜的哦，感觉就可以配螃蟹的这样的寒性的食物哦。那也确实，其实风味是有共通的哦，就是在石鲟里面哦，它把石鲟的肉拆下来，然后有调味，在这调味里面呢，其实它刨了一点点柠檬皮进去，所以你可以闻得到那种柑橘类柠檬的清香。那柠檬炖陈皮呢，它其实是成熟过的柠檬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柠檬的风味哦，它其实有延续下去，那我就觉得诶，汤跟菜真的有互相呼应哦。那还有另一道我非常喜欢的菜呢，其实是主菜哦，用格马兰黑猪做的战斧猪排。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吃一份很长的 fine diningTasting menu 哦，到吃到主菜的时候，你已经觉得啊有点疲乏了，已经有点反高潮了。而且通常主菜要再惊艳人不是很容易，但是这一次若的秋季菜单，这个格马兰黑猪，我觉得非常精彩哦。那它是战斧猪排，直火炭烤之后，淋上焦化奶油、蒜末跟巴西里哦，它是法式这个 Mounier 延伸过来的做法哦，非常香。上桌的时候那个香味哦，真的是太棒了。那它配的酱汁呢也很有趣哦，是加入了普里香草的肉汁哦。那我觉得加入香草这一点真的是有很有神量，神来一笔那样子的感觉哦。因为香草的那一种你知道很香甜的，然后那种很温暖的香气哦，其实是给你一种很像秋冬的印象哦。然后和这个慕尼叶这个有大蒜的风味哦，其实很搭，而且更加增加了猪肉的香甜跟鲜美哦。那这道主菜它搭的汤是什么呢？哦，其实是没有肉类，也不需要再用海鲜来增加鲜味的甘草黑豆汤哦。那这个甘草黑豆汤呢，我觉得很能去连结那个香草的甜香，还有焦化奶油的那个坚果气味哦，因为它就是有麦茶啊、咖啡啊、可可的风味，那整体来说就勾勒出一个温暖深邃的印象哦，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天享用。那这一季菜单呢，若还有另一个亮点，就是他们做了茶佐餐，也是有 tea pairing 哦。那这个 tea pairing 呢，其实很有意思哦，那它是特别是用不同的温度，同一种茶不同的温度和不同的冲煮方式来创造出不同的风味哦，我觉得很有意思。那这一次是他们与这个开兰茶卡隆 Tea 合作、哦、是位于南投鹿谷的一个新兴的茶商。那他们就是用几款茶哦，用不同的温度来表现不同的风味，比如说他有一款轻发酵青烘焙的金萱乌龙茶哦，先用冷泡的方式冷泡8小时，而且它有特别调高茶叶的比例哦，那就能特别凸显那个野姜花的香气哦，那甚至还有绿茶那样的海苔鲜味哦。那搭配的呢是菜单开头的猪夹鱼和茄子小塔要炖鲍鱼。那同一款这个轻发酵青烘焙的金萱乌龙茶呢，改成热泡的话，它鲜味就会降低了哦，那野姜花的香气会转为淡淡的奶香哦，就会来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石鲟、海胆、乌鱼子。 好，这一季连甜点都没有冷场啦，我觉得非常精彩哦。那详细的菜单内容呢，欢迎大家看我的脸书专页美食家自学之路，或者是Taster 美食家的网站文章哦，我有详细的报道。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之后我会邀请江正成主厨来做访谈哦，请他聊一聊到底怎么样培养下一代的餐饮人哦，还有到底台湾味可以怎么样继续研究哦。好的，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如果喜欢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欢迎留言给我们哦，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哦，更欢迎给我们5颗星哦。那我们就下周再会咯。